而家我哋用神嘅话语嚟到去敬拜神。今日读经嘅经文记载喺以赛亚书一章至七节。第一节，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你使这国民繁多，加增他们的喜乐，他们在你面前欢喜，好像收割的欢喜，像人分老物那样的快乐。因为他们所负的重轭和肩头上的杖，并轻压他们人的棍，你都已经折断，好像在米甸的日子一样。第五节，战士在乱杀之间所穿戴的盔甲，并那混在血中的衣服，都必作为可烧的，当作火柴。因为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今日周牧师所讲的讲题是主耶稣的诞生，新政权的需要。现在将时间交给周牧师。
好，我哋唔该宽大兄为我哋今晨嚟到诗会，并且系读出我哋一阵要正道嘅经文。多谢 Winnie 姊妹嚟到系藉着诗歌预备我哋每一个人心嚟到神嘅面前，继续嘅嚟到去敬拜。这个时候我转去呢一个嘅 PowerPoint。呢处首先系恭祝大家喺呢一个嘅2020年嘅好特别嘅圣诞节里面呢，都系都大家有平安有喜乐，更加重要嘅就系呢一个嘅健康。喺呢一个嘅pandemic 呢个嘅环境嘅里面当中让我哋每一个人都学习到、意会到生命唔系必然嘅，让我哋都系见到健康系几咁重要。正如呢一个嘅雅各书所讲，我哋人喺神嘅面前咧，唔好去自夸，话天日我哋要做乜嘢，后日我哋要做乜嘢，我嘅计划系点样？我哋能够有今日嘅一息，能够嘅有一口气，都系神俾我哋嘅恩典。所以当我哋话有咩嘅计划要去做嗰时候，我哋好好嘅跟从神嘅人咧，当神嘅面前咧，嚟到将呢个计划藉着祈祷交托俾神，愿神咧有咁嘅恩，俾我哋咁嘅恩典嚟到喺前边咧，继续嚟到系为佢见证。每个人嘅生命，特别系基督徒喺地上边都有神嘅心意喺后边，就系喺地上边好好嘅为主耶稣基督嚟到做呢一个嘅美好嘅见证。今日我哋系继续讲上次呢一个嘅主耶稣嘅诞生。特别在一个的政治非常的动荡的之下，主耶稣的诞生的消息呢成为当时的人呢一个的盼望，一盏的明灯。无论信仰或者是圣经怎样来到去解释，信仰和圣经呢都不能够在这个真空里面呢来到去存活的。政治和信仰呢是不能够是分割。无论是政治又或者是社会群体呢，只不过是信仰表白的一个平台。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学习环境、我们居住的邻居的群体，都是我们信仰表白的一个的平台。我们很熟悉的新约里面当中的一些的群体人物是一个相当好的例子。例如我们所知道的希律一党，希律一党究竟是一个什么的群体呢？ 在当时来讲，希律一党的人呢，正正是一些支持政府的人。这一群支持政府的人呢，特别是支持希律这一个家族，因为希律当时呢是治理受罗马政府的授权，成为一个的分封王，治理整个的犹大。希律一党，特别是希律王，为了要讨好犹太人，在他治理的子民当中呢，下又为这个的犹太的子民或者犹太教呢，兴建了很多这个的建筑物，其中是包括收葺当时的圣殿。另外一党大家很熟的就是撒都该人。撒都该人在政治上面，他们的倾向又是怎样呢？他们是一班投机的分子。用另外一个比方来去讲，他们说他们就是一脚踏两船的人。一只脚站在政治的方面，另外一只脚他就踏在这个犹太教的宗教的船。当然他们是支持的政府较大的百分比。但是他们在信仰上面呢，跟法利赛人呢就又很不同了。特别在死人复活的事情上面呢，撒都该人呢就不信的。另外一个群体的人，大家都很熟悉的，就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什么的人呢？他们是在宗教上面呢算是摩西律法上面的一些的专家。他们特别是钻研摩西的律法在生活上面究竟来到是怎样来到是去处理来到是执行。例如在这个的安息日上面，他们就制造了很多的宗教的条例，但是很多的百姓在这些条例里面就觉得是一种的信仰成为一种的掣肘。他们的政见是怎样呢？他们大多数都是反对政府，甚至乎不愿意是交税的。另外一党的人在圣经里面都有提的，就是粉锐党。粉锐党并不是恐怖分子，粉锐党可以是说在政治上面呢，他是一个的激进的分子。我们可以说呢，粉锐党呢专门跟政府呢来到是去搞反对的。另外一个党派的人在新约圣经里面并没有提过这个的群体。没提这个群体是有一个原因的，因为这一班的人相信当时的犹太教或者这班的祭司文士等等呢，他们是所讲全讲的犹太教已经是偏离了正道，是腐败的一群。所以他们呢就好像这些的修士一样走到去高山来到住，他们呢是过一个的圣洁的生活，守望住耶稣神耶稣基督的降生同埋呢是再来的。如果我们以一个的图表来到去表达的话，你会见到这个图表，这些的党派的人呢，他们的政治的意向或者是他们宗教，所谓的宗教就是当时的他们所信奉的犹太教。然后我们见到最右边的另立门户，就是这些的爱色利人，他们觉得宗教社会呢都是有问题，所以呢他们就看破红尘就离开这个世界。我们见到他们对政治和宗教的意向他都有不同的百分比一个倾向。如果这一群的人是在我们现在现今的社会的里面，而又或者是说这个他们所支持的宗教是基督教的话，不知各位你会站在哪一个党派，是希律啦、撒都该人啦、法利赛人啦、粉锐党啦、一个爱色利人。只要我们将这个宗教成为我们所讲的基督教的话，你的政治意向是怎样呢？有这么多的党派，你能不能够去识别呢？在识别过程当中之后，你又能不能够是能够知道哪一个党派是你的追随呢？弟兄们，这个是很值得我们去思想的一个问题。在我们的美国的政治的里面，我们虽然只有两个党派，但是两个党派呢就足以叫基督教呢来到是去分离，与昔日的这些的政治的群体呢是并没有任何的分别。所以我刚才讲话政治是不能够跟信仰呢来到是分开。我们上次所看的经文也都是我们今天所看的经文，正正是在旧约的时代里面呢 是一个政治动荡的群体，就政治动荡的环境的里面，就预言到耶稣基督的诞生。而耶稣基督诞生去到新约的时代的时候，整整从以赛亚去到新约有七百年的时间，耶稣同样的诞生在一个政治动荡的社会里面。大家我相信不会不记得的，就是耶稣出世的时候追杀他的就是希律大帝，怎能够可以有两个王呢？他虽然是一个分封王，但是他想是一山明白一山不能藏二虎的道理。所以耶稣他的家人玛利亚和约瑟需要带着这个耶稣来到去逃难。我们可想而知，当时的百姓在政治和宗教两个的极端的里面，他们的生活来到是怎样过？耶稣的诞生会不会成为他们生活生命的一个的大光呢？我们继续今天来到去看这个的话题。第一方面，我们见到是从压力，当这个的婴孩诞生之后，他就会从这个的欺压的势力当中呢，使这个百姓呢来到是得着这个的释放。圣经给我们见到这句话是有一个的重压所负的重压，在更东的世界和这个的 文学的当中呢，给我们见到重压呢往往是被视作为政权的一种的重担，例如呢征收这个的重税，或者是强夺无理霸占别人的土地，不对等或者是受到歧视，不公平的审讯，或者是甚至乎不需要审讯就可以打横来了，这些都是政治的迫压。今天在我们的社会里面同样的有类似的政治的这种的迫压，尤其是这种的迫压是来自外国的一种的势力。于是说不单只是有重压，圣经里面也都形容这种的压迫为肩上面的杖。肩上面的杖在圣经里面可以解作为一种的管治教导，甚至乎是一种的引导的杖。只要这个杖在一个好的牧人的手上面，这个的杖就成为一个引导的杖。而这个杖如果在一个老师的手上面的话，这个杖就成为一个的教导的杖。但是这个杖在我们经文的语境的里面当中呢，并不是教导，也都并不是引导的一个杖，而是一种什么呢？欺压的杖。这个杖是好像牛耕田一样，这个耕田的农夫的一个的皮鞭来到去鞭策。而事实上这次所讲的重压和杖呢，正正是反映出农夫耕田时的用的一种的方式。重压就好像这个牛的压的一样，而这个杖呢就是鞭策牛呢向前的来到行。这种的杖或者是这个压呢，经文里面呢给我们见到的话，这个呢是成为一种的欺压他们的人的棍。现在这个呢是不是用来耕田的，不是用来教导的，不是用来引导的，因为百姓所感受的是这个重的压，而这个呢是被欺压的一个的棍。这个棍是什么呢？是代表着当时当权的人呢是滥用或者是误用这个的权力。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身份和地位，无论怎样卑微都好呢，都是有若干的权力可以是说。但是在当时这种的外国的势力对神的百姓就是有这种的滥用或者误用的权力。当这个新的政权来到去产生或者是来临的时候呢，正经的说话这个的棍呢都已经是截断。各位留意所有的书用的是过去式，在希伯来文来讲这个是叫完成式。预言很多时候都用一个完成式，都说已经是做完的一个动作来到去表达，或者是说是看这个预言。意思就是说预言必会是按着所讲的来到去成就。所以看预言这个似乎好像是 從文化已經過去了的事，其實是未過去，因為這個是預言，看的時候呢已經是見到它已經的完成。他說將來這個的轭或者是這個棍呢將會是被截斷，切斷，這個呢在政治的這個的語境裏面呢就解作為呢是釋放，我們有時候說一個國家被是解放了 liberate 了重見天日了。這種的解放是一種怎樣的解放呢？能不能夠再能夠去明白一下截斷或者是解放的意思是在哪處呢？聖經這書第四節裏面呢繼續告訴我們，他說好像在米甸的日子的一樣。究竟米甸的日子是一個怎樣的日子呢？米甸的士師米甸基甸的故事呢是記載在這個的士師記的第六章和第七章。如果記得的話呢，在第六章一開始的時候呢就講到以色列人呢受米甸人呢的壓制有七年的時間咁長。每一次以色列人呢出去殺種的時候呢，米甸人呢就是搞亂他們的田地，將那些牛羊呢你們都是捉曬。聖經甚至乎形容呢以色列人呢怕這個米甸人呢是連屋企都不要，住在山頭野嶺的一些地方，在叫苦連堪之下他們就呼求耶和華的一個幫助。當時以色列人在基甸的帶領之下呢，他有三萬一千人呢可以去打仗，但當然三萬一千人都不夠打，如果不是的話呢他都不需要呼叫耶和華呢來到是去幫助。但是基甸並沒有以三萬一千人呢來到是去勝過或者是制勝當時的米甸人。聖經裏面告訴我們，基甸只是以三百個人來到是去制勝這個的米甸人。他所用的我們說今天這種的武器是一種非常的離奇，或者是說怎樣來到戰勝呢，我們都會是打一個的問號。聖經裏面講到話，佢哋有呢個個號角，號角我哋都知道係嚟到吹響，嚟到係叫陣或者係向前衝。而家有火把，火把係晚黑我嚟照明，以至於可以向前向後。聖經裏面特別提到呢一個嘅空瓶 （empty jars）， 我希望大家留意，因為我哋一陣咧會係再次提翻起呢一個嘅空瓶子。究竟米甸嘅日子係一個咩嘅日子咧？是受壓制的一個日子，而神怎樣來到是藉著基甸來到拯救這個米甸呢？並不是因為基甸有些什麼的超人的能力。聖經裡面很清楚告訴我們，基甸制勝米甸人是因為什麼呢？是主神耶和華已經是講到這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在士師記第七章的第二節，耶和華對基甸說，他跟從你的人是過多，我不能將米甸人交在你手中，免得以色列人向我來歸口。他說這個是我們自己的手救回自己的。耶和華不願意神願意人是說這一句話。當然我剛才也說過，他們根本也沒有可能勝過，如果能夠勝過的話，他們不需要來到向耶和華面前來到去叫苦連天。聖經又話俾我哋聽，多次嘅又話對基甸說，佢話我要用者舔水嘅三百人拯救你們，將米甸人交在你手中，其餘嘅都可以翻去各歸各處吧。將米甸人交響你手上面，響士師記嘅第六章同埋第七章咧，多次嘅嚟到出現。基甸能夠制勝米甸人，又或者話政治嘅困局得到一個嘅解決，或者係一個困境得到一個解決，純粹係因為神自己喺當中嘅介入，一種嘅幫助。將來人民能夠係脱離呢一種嘅壓制嘅棍，或者係話呢一個嘅政治嘅重壓嘅時候咧，一齊啊，係因為神自己嘅一個嘅介入。值得我哋喺呢一处思想嘅，就话喺新政权完全产生之前，同我哋而家呢一个境况，无论你嘅境况系点样，喺政治受政治嘅压力，或者唔受政治嘅压力，或者系你感觉到生活相当困难嘅时候，喺政权未完全产生 出現之前，我哋究竟點樣嚟到係過？究竟嚟到係點樣有呢一個嘅存活嘅盼望呢？各位仲記得我哋上個禮拜講呢個道嘅時候，講到人民喺呢個幽暗嘅生活，喺呢個黑暗當中咧，係冇呢一個嘅存活嘅呢一種嘅定向。但係跟從神嘅人咧，都會係見到呢個大光，而呢個大光咧係代表著一個嘅盼望。我哋有見到大光嘅人，就係話有一個方向，知道係有出路嘅。但好多時候困境叫我哋咧，唔能夠係見到出路。我哋頭先所講嘅空瓶子，究竟空嘅瓶子點樣嚟到係去可以去打仗呢？新約聖經裏面有一段咁嘅話，我請大家嚟到一同嘅思考。佢話：那吩咐光從黑暗裏照出來嘅神，已經照在我們心裏，叫我們得知道神榮耀嘅光顯在耶穌基督嘅面上。佢話：我們有這寶貝放在瓦器裏 ，jars of clay。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压碎；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弟兄姊妹，你见唔见到呢一处嘅经文，同我哋啱啱所睇啊，同埋上个礼拜所见嘅经文咧，系好类似嘅一处经文。耶和华神要拯救一班受压制嘅人啦，啊，佢话系咩？好像米癫嘅日子嘅一样。弟兄姊妹，你觉唔觉得你而家好似系喺米癫嘅打压之下咧？无论系疫情嘅，或者话你嘅心境系点样，或者系话咩嘅问题仲未系解决，佢缠绕住你咧？圣经里边话俾我哋听，我哋有呢个光，我哋从黑暗里边咧系见到呢个光，好似神佢话从光里边黑暗咧照明我哋，我哋有呢个光喺我哋嘅生命嘅当中。而第七節用了一個瓦器藏住一種的寶貝來到去表達第六節要講的，而在第八節就講到說這個第六節出來的結果，他說我們如同四面受毒，卻不是壓碎。中間的一節第七節裡面就成為當中第六節和第八節的關聯點。弟兄姊妹們，你和我都好像一個瓦器，瓦器不值錢的，系嘛？隨時咧打碎咗咧，都唔會有人咧覺得係可惜嘅。但喺呢個瓦器嘅裏面，聖經裏面話俾我哋聽，我哋有基督啊，有呢個寶貝藏喺裏面。呢、這個寶貝係乜嘢咧？係呢一盞嘅明燈，係呢一盞嘅明燈，意味著就係話咧，我哋係出黑暗啊，係入呢一個嘅光明嘅裏面。嗱，佢話我哋見到啊基督嘅榮光，呢、這個係神俾我哋嘅恩典。弟兄姊妹们，冇错，响政权动荡啊，系受着战苦嘅战火嘅蹂躏，或者话你感觉到系响工作上边咧，俾人欺压啊，又或者话你嘅邻居同你有啲咩唔妥，无论你嘅环境系点样，我哋唔好唔记得啊，千祈唔好忘记一样嘢，就话我哋响呢一个嘅瓦器，响好多人睇起嚟咧系唔值钱嘅，好似系俾人虾嘅一样。但是在这个瓦器里面呢，有这个大光，而这个大光它有一种的能力，它不是出于自己的，就好像基甸战胜米甸人一样。我们可以从这一处来到去透视，来到去明白，来到向前的来到下，就是说这个瓦器，我们究竟在这样的困境里面，你有没有这个光在你的生命的当中。第二方面我哋去睇嘅就係摧毀戰爭用嘅武器。第九章第五節按原文咧，前面應該有一個嘅因為，而事實上喺我哋嘅第四節、第五節啊，同埋第六、第七節呢四節嘅經文裏面咧，四五六一開始嗰時咧都有一個因為嘅。而我哋今日嘅講到嘅大綱就係按住呢三個嘅因為咧，分成三點啊。所以喺呢個第二點裏面咧，我係用一個方括弧咧加翻呢一個嘅因為。因为战士乱杀之间所穿戴的盔甲，并那是滚在血中的衣裳，都必作为可烧，当作这个的火柴。这处出现了一个的解经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说，究竟这些的盔甲，或者是说染满血的这些的衣袍，被火来到烧，当作一些的燃料来到烧的时候，究竟是在战争发生之后 一话系话咧，响冇战争状态咧，攞呢啲嘅武器咧嚟到去烧咧。又按住我哋上次解经第九章嘅第三节嘅以赛亚书咧，话系话当时咧话咧系攞咗呢种嘅喜乐啊，好似系人分呢个老物一样，以及咧我哋今日要睇嘅就系和平之君啊嚟到去睇嘅话，喺呢个语境嘅话咧。我相信咧，呢处所讲咧，并唔系战争之后将呢啲嘅嘢嚟到系烧，乃系话咧，将呢一种嘅武器啊嚟到系消灭对方，或者系话咧，嚟到系打败对方呢一啲嘅攻击性嘅武器咧，嚟到系啊系消灭。意思就系话咧，唔再系有呢一个嘅战争。规格呢个字咧，最好嘅或者系较好嘅翻译咧，应该亦作为咧系靴子或者是更加具体的，我们说战靴当然现在的鞋靴或者是 boot， 我们叫不能够跟当时的靴来到去比较。当时的靴我们今天用名称，我们说是凉鞋，当时不是密封脚的，是一种凉鞋。这种凉鞋是一种硬生的。有解经家告诉我们知道，当时亚述国的步兵是没有鞋穿的。我都好难想象啊，即系唔着鞋点样行嘅路啊！今日叫你行石屎路，你都可能觉得好辛苦咯。何况当时嘅世界咧，仲未有石屎路咧咁平滑咧，可以嚟到开。无论如何，当时嘅步兵咧系冇鞋着嘅，所以咧响打仗嘅时候，如果对方系有鞋，而系将呢个人杀死咗之后咧，第一要抢嘅就系剥咗佢对鞋啊！所以呢处系好重要的一样嘢啊！将来这个战士乱杀之间所穿戴的鞋，这些鞋是用来去行军用的，这些鞋将会是烧了它。这处继续来到是提到这些的染满血的一些衣袍，就是讲到这些的敌人被杀害之后，这些的衣袍是染满了红色的。很多时候他们就拿了这些衣袍在海船回归的时候就铺在这个路面上面，让马车或者是马一些步兵是浅踏的过去，表明他们这种的海船这种的威猛。但同时也都有人是这样来解释，他说这些衣袍染满着敌人的血，他就披戴了在膊头上面，好像一种的披肩一样，表明了就说我是杀了多少个人，你都是表达他这种海船的回归。但是当这个新政权产生的时候，他说这些在战争里面要发生的事情，当这个兵士被杀死的时候，他的鞋被剥断，人的敌人被杀，他的血染满的这些袍，你都是表达胜利海船这样的东西。他说不再是有，圣经这说当作火柴，意思就是说当作柴来到是烧，当作燃料来到是烧，不再是去见这样的东西。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战争是残酷的。战争是什么呢？是人的一个方法解决了人互相的一个冲突，特别是国与国之间，或者是两个强头来到是解决问题。什么叫战争呢？战争的意思就是互相残杀，你斩我刀，我斩你刀，你开我枪，我又开回你一枪，你开一炮，我又开一炮。战争就是叫做互相残杀。但很难令人费解的，今日人类继续依然用这种互相残杀的方法来到是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更加矛盾的是什么呢？在世界各国都签订了这个日内瓦战俘的公约的时候呢，他们觉得战俘是不应该是被虐待，而是应该是受到人道的 对待的。你能不能够去明白人的一种的矛盾呢？用互相的残杀的方法来到解决人的问题，但在残杀的过程的当中呢，他又觉得应该有些人道在里面。这两样的东西是不是一种的矛盾在里面呢？人类究竟在真正和平出现之前，能不能够在这个所谓的战争和人道之间找到更加上一层楼的理解，又或者是和平的协议呢？第三方面，我们要去看的 就是新政权已经在成就的当中。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这个就是全世界庆祝圣诞节的主要的一个的原因。当然今天全世界庆祝圣诞节不因为有一子而生，是因为今天是 Happy Holiday。他们连主耶稣降生的这个好消息都不能够在一个的卡里面来到去表达，这个是相当可惜的一件的事情。这个的新政权耶稣基督的诞生，前面那两点我们今天所看的，就是这个重压，这个压制会是被截断，还有呢第二点，这些的战争的武器将被是摧毁，头两点是集中在新政权之下的百姓，他们不需要再受外来的欺压和这个的战争的这种的摧残。而第三点，我们现在看的这一点是集中在这个新政权的统治者的身上面。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每一次我们庆祝耶稣基督圣诞节耶稣的诞生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就是说，将来这个的政权这两个字呢，是单单在这两节经文出现过，第六节出现一次，第七节出现一次，个政权将会是落在这个婴孩的身上边。所以我们今天可以怎样来到 去理解呢，这一个婴儿，一个 baby Jesus， 我们就是说呢，从一个的储君，或者我们中国人 的文化传统里面，我们说是太子，一个新太子，太子来到是诞生一个新的王，但是新的王出现之前呢，他往往是经过成长，经过这种的做太子的这个的理念。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又可以来到去明白，每一次我们庆祝圣诞节我们呢就见到这个太子成长多一年，是很重要的一样。我们不要永远的，当我们庆祝圣诞节的时候呢，只是将耶稣基督呢是牢笼住，或者是说呢是囚禁住在一个的婴孩那里。我们是用一个更加成熟来到是向前进的一个的心态或者是理念，来到去明白耶稣基督的降生而他所讲的新的政权呢，是一日比一日近，因为这个孩子已经是成长了起来。在这处我们第一方面去看，就是说这个新王或者储君的一个的诞生。这处并不是说一个新的王权或者一个新的王国，因为第七节里面的经文告诉我们，他将要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面。这个的储君的诞生呢，是讲到一个的王权一个的王权呢继续的一个的延伸，他是一个的继承者。所以在这个王权里面的这个 新王的诞生呢，是一个 royal birth， 是一个皇室的诞生，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按住一些的学家学者的研究呢，告诉我们听这处呢对神的或者对这个储君的皇室的诞生呢，这种的称呼我们都知道呢是有四个的称呼他说这些的称呼呢是跟着埃及的一种的风气或者是习俗呢，当一个新的储君诞生的时候呢，他们有一些的一大堆的咸头呢就跟着来。但很可惜呢，按研究埃及的文献呢，他说这些的名衔呢或者头衔呢或者是称衔呢是一共有五个的，只可惜呢我们在第九章第六节的时候呢只有是四个。但是有些解经家也是作出来的辩论，他说不是的，第七节那时呢还有一个的，政权和平安呢是都是无穷，所以是有五个。无论是不是模仿埃及的习俗，或者有四个的称衔，或者有五个称衔都不重要。重要的就是说给我们见到这个的储君，这个新的王呢对这个新王的描述呢那个的独特性。第一个的独特就是什么呢，就是奇妙的策士。这个的策士在以赛亚书其他的经文里面都有出现，亦作为谋士。用今日的俗语来到去看的话，特别在一个的政权的一个语境的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是说他是一个的策略家，一 一个军师或者是一个的谋略者啊，对战士啊，对测试这个解释呢不需要是太过太花时间，我们可以去明白。在李树教难解释的就是什么叫做奇妙啦 ,wonderful counsel 啦。怎样叫做 wonderful 法呢，有些的圣经呢你都是去这样翻译，在新译本里面呢他照译奇妙，现代译本呢就译作为多么的奇妙。在这个 Chinese New English Translation 里面呢他就翻译为是超自然，他将奇妙亦作为超自然，这样的话呢或者你会是多一步进一步的理解了解将来这个新的储君奇妙的测试的意思是怎样。CNET 呢不单止将奇妙呢亦作为超自然，他亦都是将这个测试呢亦作为一种的引导 guidance。所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翻译，给我们有些具体的翻译。但是究竟这样的解定是不是一个圣经里面原来所讲呢，一些的解经学者告诉我们听，因为奇妙在以赛亚书里面呢都有出现过，而出现的上下文里面呢跟智慧是有关，所以他们就主张奇妙呢其实是讲很有智慧，这方面呢的解经呢其实都可以接纳，是不是讲到他是一个的很有智慧的谋士，所以经文里面呢大家可以去看。但是我感受到奇妙的翻译呢或者是奇妙的解释呢更加是贴切的，就是讲到神在人类当中的历史的里面当中呢的一种的奇妙的作为，特别是在拯救的方面。在这个的出埃及记在他们离开了这个红海之后，在出埃及记第十五章里面呢就有一处这样的经文。他说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呢，谁能像你是至圣至荣可重可畏。他说什么呢，施行奇事。这一句话是在讲以色列人呢是经历过呢是离开了这个的埃及人呢经历这个十灾，而是被这个的埃及的军兵追到去红海的时候呢他们遇难的时候呢他们经过这个红海，一过红海之后呢他们又讲出这一句赞美神的话，而是讲到他的作为是何等的奇妙，这是讲奇事。特别是什么呢，关乎到以色列人呢是从为奴之家被追杀的时刻呢是脱离这一种的险境，从外邦的权势脱离这一种的险境，从这个死亡当中呢走出穿过这一个的红海。所以我觉得这一处更加好的一个的理解，奇妙就是说神奇妙的作为不单止在人类的历史的里面，更加在你的生命当中呢是一个奇妙的一个的拯救。你所经历的我所讲的拯救不单止是救恩，你每一次遇着这个困难困境的时候佢都可以奇妙的来到是有一个大作为，来到是去拯救你。所以在这处奇妙的测试就是讲到这个新王或者是说这个储君的政权呢是人类历史当中的一个的谋略者，特别是关乎到他叫我们从一个的困境去到一个的光明的一个地方，可以叫百姓来到是国泰民安过一个稳定的生活。第二方面，全能的神，从新约的圣经当中我们都认识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故此我们会说主耶稣基督是三一真神当中的圣子。由这一点呢我们会很顺利的来到是解释全能的神，于是乎新政权的这个统治者或者这个储君一定是一位的神，这个解释是啱的。但是我们呢必须呢亦都是从这个语境里面呢来到从人的方面理解，因为神一出现的时候呢乜都赢晒啦嘛，是不是，但是如果不是需要来到这样解释的话，我们又应该怎样来到解释呢，我们需要将这个解释呢是稍微有些的局限来到去区别。例如我们去说啦，神这个全能的神呢讲到他那个政治的能力，而不是讲到统治者的一个属性，是吧，他是神当然是全能啦，是吧，即是大能全能的， 啊，万能嘅神，我哋话啊，咁好似我哋嘅主耶稣基督，佢喺地上边嘅时候，佢固然系神子啦，系三一真神啊当中嘅圣子，但系咧佢亦都系喺属性上边，神嘅属性上边咧系受咗呢个嘅限制，所以佢曾经讲过一句话，大家都好知道，佢话将来嘅日子咧，佢话咧系我都唔知道，系咪？佢系全能嘅神。为什么他会说他不知道呢？所以这个给我们见到呢，在这个政治或者是新王的语境的里面，讲到全能的神，他将来他这个的能力或者属性的时候，他是有一种能力是给他的。这个我们在要可以解释为什么呢？就是这个新的统治者或者是储君，他是一个什么神的大能的英雄。我们圣经里面有好似呢一啲嘅例子其实好多啊，形容喺基督嘅身上边啊，例如大家好熟悉嘅希伯来书，系嘛？耶稣基督咧，系咩啊？大祭司，系佢讲到个大祭司，讲到就系佢嘅地位同身份同埋佢嘅能力。圣经里边喺当耶稣喺地上边嚟到系传福音嗰时候啊，好多人都话：哎呀，佢话呢个人究竟系边个？佢一教导嘅时候，啲人觉得佢咩同其他嘅人嘅唔同，佢哋都觉得系咩系稀奇。当主耶稣系喺船上边叱咤呢个风浪嘅时候咧，啊呢啲嘅门徒话：，或者人究竟是谁咧？没有人教导像他。嗱，呢个就显出咩？佢系全能，就系咩神嘅大能嘅英雄，好似参孙一样，佢咁有能力，好似基甸一样咧，神赋予佢呢个能力嚟到系战胜呢个敌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到去明白，我们明白这个新政权的统治者呢，他是拥有神的能力。第三方面，永在的父，这个解释呢是类似好像我们刚才第二点的全能神的这一种的解释。在近东的文化里面，在这个帝国或者是霸主的世界的里面当中，一国之首常常是以自己为一个父来到去成为一个己任。佢系扮演着一个咩咧？系一个嘅 provider 供应者，又或者系一个 protector 啊，一个嘅保护者嘅身份。而佢嘅附属国或者系话跟随佢嘅人咧，都成为佢嘅我哋叫子民啊，属于个子。佢属于系王啊，系父；民咧系一个子。而呢个子扮演嘅角色就系咩？支持同埋拥戴自己嘅王。所以喺政治嘅语境里边，永在嘅父。就表明着是一个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新政的统治者呢，是一个供应者和一个的保护者。诗篇里面有一处的经文呢，或者是说给我们明白永在的父的意思啊，更加是可以进一步的。差二篇的十七节里面这样说，他说愿他的名声传到永远，愿他的朝代流传如日之久。他说愿人，留意啊，用他的名为祝福的程式。愿万民以他蒙了神的大恩，是吧？他好像他来到之后他就好像蒙了神的大恩一样，他是永在的父。意思就是说他成为我们的保护者，他成为我们的供应者。最后就是讲到这个的和平之君，君是对住神来到是讲他是神的公子，我们说王子。但是和平呢，肯定是对着当时的百姓来到是讲。和平这样东西人类讲了很久。联合国设立到现在呢，我相信最少有四几年来到成立，如果我没有印象记得的话，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到现在都应该有六七十年的时间。世界依然的是有战争。我们去问一个问题，究竟人类要的和平是怎样的一种的和平？我们可以在这一处来到去看人类缺乏和平的，去问缺乏和平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这个不单止是人各与各之间，我发觉人与人之间都需要是去在这个问题里面去思考，是吧？我们在教会的同样，教会弟兄姊妹有争执甚至乎分裂，我们都会去问我们在人类的一部分，人类究竟是即系点解系缺乏呢一个嘅和平咧？你同我嘅答案又系乜嘢咧？我哋点样一个好嘅基督徒里边 做上成一个基督徒，我哋发觉我哋都系缺乏和平嘅。其实究竟我哋嘅答案，基督徒嘅答案又系乜嘢呢？根底嘅问题又系乜嘢嘅存在呢？唔能够有和平，而最后嘅神会唔会系缺乏和平嘅呢一个嘅问题嘅答案呢？但呢个好重要，呢四个问题，因为你同我都系基督徒，我哋系问神会唔会系我哋人与人之间缺乏和平嘅呢一个嘅答案。我哋盼望这个的新的储君，将来这个新王的出现，都成为和平的一种的总解决。他来就搞定了。但问题，弟兄姊妹们，你和我今天庆祝耶稣基督的诞生，庆祝什么呢？如果你和我之间在教会里面是没有和平，你和另外一些人是没有和平，弟兄姊妹们，这个和平之君我们是不是真的好像看魔术的一样？我哋睇你主耶稣或者系睇神，都好似一个魔术家咁样，魔术师一样咁样。佢等佢变啦，我唔知道，我就唔能够理解等佢变，系咪咁样嚟到系去一种咁嘅心态嚟到去明白同埋处理咧？然之后俾我哋见到喺呢两处经文里边，就系新王或者系呢一个嘅储君嘅施政嘅总纲啊。时间相当紧凑，我呢时候稍微要快一啲。他说他这时每一个政权都有他的施政一个基础和理念。这位的储君新政权出现，他施政的总纲是什么？以公义、公平、公义、使国来到是坚定和稳固。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究竟公平和公义是什么的意思呢？在过去的几次有讲到这个的政治和教会或者基督教，我曾经讲是主张将公平和公义来到分开来到解释。公义我们可以公平我们可以是说是人与人之间互相生活里面当中需要那种的公正保持是这个公平。如果不是的话，世界就会是大乱，邻居和邻居就会是大乱。今日如果你住在一个房子里面，你知道屋和屋之间有一个篱笆是隔住，这条就是界线。如果没有这条界线就很有问题。但如果人和人之间是和平相处的话，知道这条界线就算是隐形的话都不应该过界。但今天我们要加上一条实线在上面，我们以是维持这个的公正、公平。公平，人类的公平是有瑕疵的。人类公平举个例子，就是譬如说举个例子，在一个国家一件事情可以是合法或者是犯法，但是同一件事情去到另一个国家就可以是啱啱的调转，合法变成犯法，犯法的变成是合法。所以公平，人类的公平是相对的。如果两个国家都认同这种的行为是犯法的话，而处罚呢亦都可以是相对的，有些国家某些的罪是判死刑的，另外一些国家是不用死刑的。所以在这处给我们看到公平这件事可以是说是相对而且是行为性的。我们看到世界上面的律法是对付什么人呢？就是一些不公平的人，是吧？生活上面不公平的人来到是处分，这些是什么？作恶作奸犯科的人，他不公平，人的生命的宝贵，他拿了人家的生命，人这个财产是人家的，他偷了或者叫了人家，他骗了人家，这个就不公平。所以社会就要是处理这个的公平。今天公平呢只是处分犯罪的人、作恶的人，而公平呢对行善这方面呢是毫无鼓励。今天我们说我们做一个的良民 good citizen 呢，只不过是说你是一个的不犯法罢了的人，至于你是不是有是一个的行善家，完全是没有讲到。公义比公平是更胜一筹，更加积极，更加是来到是深层。公义可以是一种的品格，是一种的内在，但是更加是重要的话，有内在也都是一种的行为性。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圣经里面。例如这个的以色列人在这个收割这个的农田的时候，无论大麦也好小麦也好，他说你不要完全收晒他， 你留在田边的时候要留一些在树，甚至乎是刻意的要留下。为什么呢？这个是比需要比穷人不能够耕田的没得吃的人，或者是说沦落为异乡的人，让他都是可以得到饱足。当然你的话这个是圣经的吩咐，但是当我们看深一层去明白公义的时候，我们就发觉因为世人都是按着神的形象去做，人类是人类的看守者，你和我都是所有的人的看守者，无论你基督徒与否，这个就是公义。但可惜人因为罪的问题，神的形象受到损耗，公义唤起人的心，唤起人的这个的形象。我们再可以举一个的例子，起年。在这个起年的时候，人要释放一切的债务、奴隶、土地，是吧？从工整的角度、公平的角度来讲，没有这一回事发生。这块地是我地契讲是我，怎会说是释放？你欠我钱你一定要还。我们不明白释放的道理是什么，我们更加不明白我们人在地上面不能够是永远拥有一切属神的，这些是属神的，我们只不过是暂时保管。我们人与人之间更加要去明白释放和宽恕是几咁重要，我们不能够一世的来到是 hold 住这些东西，这个很重要。我很相信一样的事，弟兄姊妹们，人如果真的有公平和公义的话，在负面我们能够有公平，在正面我们更加是能够是有公义的话，这个世界呢会有和平。今天很多不公平的事引起和平失去平衡，是因为没有公平没有公义。所以将来新储君施政的这个的总纲，以公平公义来到是立稳他这个的宝座。最后我们去看，就是新政的确保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万军之耶和华热心必成就这事。或者说你今天都会去问一件的问题，我稍微快一点，就是有不少基督徒会去发问，在新政权实现，新政权实现还要是等几耐呢才会是实现呢？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历代的基督徒都在那问，以赛亚书那个年代已经在问，去到新约时代他们等了七八年的这个问题，他们一样的来到去问。但是如果我们去看圣经的话，马太福音的家谱一开始就给我们见到耶稣的诞生就是跟随着这个大卫的家谱，他是这个皇室的承继者，这个给我们见到是很重要的一步。然后当我们见到下一处的经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由第十五节去到第十六节，这个经文呢是引用了我们所讲的以赛亚书这一段的经文。他说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所说，留意去到第十七节，他说从那时候耶稣基督起来传道，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他引用这一个人呢是离开这个黑暗入到去光明，他说这个时候耶稣就诞生了，耶稣诞生应验了以赛亚书第七章的第十四节。而在这一处的经文里面，马太是继续引用第九章的第一二节来到讲到这个事情，第二步已经是启动了，第一步就是子的诞生，第二步这个事情就启动了。更加的讲到耶稣从死里面的复活，圣经里面讲到耶稣基督离开这个地面之前将这个大使命给过我们，是吧？他说要说天上地下什么权柄，留意大家要这个权柄就是讲到这个政权的权柄，他说已经是给过我。他说人类用一个的不公正不公平，当我们去看耶稣基督被审讯的时候，比拉多讲什么呢？比拉多他说我在这个人的身上找不到他做错什么，你们公平吗？用公平公不公平来到是将耶稣来到去处死呢？没有公平，这个世界不会有公平，绝对的公平出现，是吧？于是乎但是人亦都说杀死他杀死他，将耶稣来到是钉死。耶稣所讲的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是一个什么信息呢？保罗以弗所书第五章里面给我们看到，他说这个是一个和平的福音，是一个平安的福音。弟兄姊妹们， 你同我今日都要穿对呢一个嘅平安福音嘅鞋，行我哋前面嘅道路。至于你问几耐吗？保罗俾我哋喺罗马书里边有啲嘅提示，十一章廿五节佢话咩咧？佢话要等到外邦人嘅数目填满了，而主耶稣而希伯来书里边咧彼得喺希伯彼得后书里边咧更加讲，佢话主嘅应许尚未成就，佢系有人以为他系单言。他说其实不是单言，乃是什么？神的宽容，神的宽容。他不愿意一人沉沦，乃是愿意人人都悔改。弟兄姊妹们，我们会问，心理上面我们会问，但是我们在意识形态上面，我们一定要知道一样东西，就是什么呢？主耶稣的诞生，主耶稣出来的传道，主耶稣的升天，将这个权柄交给我们，就是要宣讲这个的公平公义啊！呢、这个平安嘅福音，唔系用一种嘅武力。简称呢个好重要嘅啊！耶稣出来传道，佢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悔改啲乜嘢咧？唔公平，唔公义，人不为人啊！弟兄姊妹，圣诞节主耶稣嘅诞生，俾我哋见到逐步逐步嘅嚟到系啊，见到佢新政。慢慢的来到去成就，求神愿神来到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的这样的一个的圣诞的季节，特别在疫情的里面当中，我们思考耶稣的诞生和政权有什么的关系，能不能够给人一个的盼望，为着这个的平安，为着这个公义公平，来到是说更加积极的来到去传这个福音。我哋低头祷告，主神，我哋多谢你俾我哋呢一个嘅先知以赛亚书，我哋求主你自己继续嘅嚟到帮助我哋领会你话语当中嘅奥妙，祷告交托，奉救主耶稣基督得圣名字求，阿门。